好，大家下午好哈，我代表我们电气组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2025年咱们地标执行情况抽查，地标执行情况抽查的这个电气专业的这个现在的总结工作。我们跟那个其他几个专业一样，我们汇报呢也是分了这个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这个整体情况的介绍，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抽查过程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然后第三部分呢是我们总结的需要强调的几点注意事项。第一部分这个专项抽查整体情况呢，我们电气组呢主要是抽查了这十项那个工程项目，这10项里边呢前7项都是跟那个动力照明相关的设计工作，然后有3项呢，分别是电扶梯还有站台门系统相关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个电气组呢主要是这两大类吧，也可以说是3类，就是动力照明、电扶梯、自动扶梯和电梯，还有就是站台门系统，总共是10个项目。我们这次抽查呢，有代表的这10个城轨施工设计和消防报损项目，涵盖了这个地下车站的动力照明系统、车辆基地的动力照明系统，还有综合交通枢纽动力照明系统、地下站的主体自动扶梯及电梯系统，还有地下站的站台门系统、地下站还有出入口的自动扶梯和电梯系统等。跟各个专业都比较类似，我们这次的审查的重点呢，就是几个地标吧。一个是那个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就是9952013版；还有一个就是无障碍设施设计规程，是690/2016版；还有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上盖综合利用工程设计防火标准，是那个17622/2020版。还有站场一体化的工程消防安全技术标准、市域交轨道交通设计规范，就这几个重要的那个标准吧，跟往年咱们的抽查的那个标准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这边的总体电气组的这个总体情况呢，是我们抽查的结果是，感觉咱们各个设计单位设计的这个文件涉及到的地方标准整体的执行情况良好。地标的采用率比较高，没有发现什么违反强条的情况，这个地方标准的重要性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建议我们各级管理部门和设计单位以及施工图审查机构继续，再接再厉，继续严格执行规范，强化规范的宣贯和执行力度。然后我详细说一下这次专项抽查的主要问题，电气组的问题不是太多。跟咱们地标的那个，特别是咱们地标的问题呢，不是太多，主要是其他的规范的问题可能会多一些哈。我们这主要的那个这次专项抽查主要的问题呢，有这几类，这5类吧。第一类呢，是一些设计细节问题，可能有些咱们的设计细节没有很好的在咱们的设计图纸中没有很好的体现，或者说介绍的不是太清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第一个主要这个我们抽查的这10个项目里，这相应有这一类问题的呢，大概是有6项，涉及到有6项。咱们总体的数量呢，我们这边归结的这个问题总数呢是22项，所以咱们这边的占比是，设计细节问题占比比较多。另外还跟它同样这个占比的，占比量相同的大概也是第二类，就是技术要求问题。技术要求问题这边主要体现的就是这些要求可能不够合理、不够细致，甚至是可能不是太正确，可能有前后，这不正确主要是可能有前后相应有不一致的地方。然后第三类问题呢，就是安全相关的问题，这个主要有3项。然后主要涉及的是消防疏散方面，可能有一些，有些有，一会儿我后边会介绍哈，有些那个有矛盾的地方，就是咱们需要注意一下。 另外，第四类问题呢，主要就是咱们那个设计文件中的有些要求高于咱们规范要求的，这个主要我们梳理了一下，大概有4项。然后最后一项呢，就是我们有几个3个项目没有把我们那个项的一个地标，就是这个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这个地标呢，列入咱们的那个设计依据。这一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那这个主要虽然没有那个列入这个设计依据，我们也逐条按照我们的审查要点，把咱们的图纸进行了相应的审查。那审查过程中发现，也基本上都执行了相应的设计要求。就是后续咱们在设计过程中，希望咱们设计单位把这个一定要给完善一下。后面我再具体介绍哈。然后第一类这个设计细节问题，然后这有一项呢，最重要，最就是比较突出、有代表性的，就是电缆系统图中这个导线电缆的这个阻燃标注，和电缆的燃烧性能的这个标注没有统一，导线按照这个阻燃特性进行标注的，电缆是按照燃烧性能进行标注的。其实这个电线电缆这部分阻燃特性和燃烧性能这块儿。其实咱们，我们也查了，总体的都仔细比对了一下。其实咱们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那个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按照那个咱们这个995这地标这个规范的条文说明，我们抽查的这条对应的条目呢是24.5.17这条，这条它要求的是选择要符合以下规定。一个就是地下站及地下区间的电力电缆要采用无卤阻燃低烟同芯电力电线电缆，独立在地上铺设时要采用地卤阻燃低烟同芯电力电线电缆。车站、车辆综合基地及控制中心与民用建筑合建时，除了满足以上要求外，还要符合民用建筑电线电缆的选择规定。第二个，火灾时需要保证供电的配电线路应采用 A 类阻燃耐火同芯电缆或矿物绝缘类不燃性同芯电缆。第三个是火灾时需要保证供电的电线要采用 B 类阻燃耐火低烟同芯电线。其实我们在审查过程中觉得，咱们设计单位一般提到的这个燃烧性能、耐火性能啊，包括这个D0、T0 什么这些具体的要求，感觉更符合咱们。咱们的通用的那个做法吧，然后也比较细致，可能这个规范这块的还不是太明确，我觉得咱们这部分其实做的比较好。这个里边提到的这个问题呢，主要这个设计细节问题呢，主要是有个别的项目，它可能确实是有那个说明和那个标注是有一些瑕疵的，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咱们总体上其实这条执行的还是比较好的，这是我们那个讨论后的这个意见。然后第二个设计细节问题呢，就是这个设计说明表中这有几个房间，这个比如这个高压开关室、变频电室、管控电路室、照明配电室的这照度要求是150 lux，然后按照咱们这建筑照明设计标准。那个是200 lux 执行，但是就是这个功率密度在这个照明设计标准和这个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这两个规范里边呢没有这个要求，没有体现。但是咱们那个有的设计单位就是都提了相应的要求，这个可能是有点出入，也提醒一下，注意一下这个标注吧。也是一些细节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根据这个民用建筑电器设计标准5.1348这个第9.8.25款的第一小条，就是电半热设备每个发热电缆这配电线路应当分别装设过负荷保护、短路保护及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并验算全线的启动电流。电半热带的电器保护应与温度保护装置配合。我们 在查看某个工程系统图里边，这个电保温发现没有设这个漏电保护，然后我们想提醒的就是，如果这个自带控制箱它有这个漏电保护，在设计说明中也应该注明，如果没有注明的话，那咱们这边该加漏电应该是加漏电，不知道是遗漏还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也是属于一个设计细节，可能是咱们疏忽了，希望补充一下。另外，第二的这个技术要求这个问相应的问题这方面呢，我们主要几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我们建筑防火通用规范55037里面的10.1.6条提到，防火卷帘、电动排烟窗、消防前雾泵、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等供电，应在所在防火分区的配电箱内设置自动切换装置，这说的还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咱们在提升，在那个抽查的过程中，有一个提升工程的这个项目里边，它提的是，就是我们在有一个截图哈，就是容量较小的消防复合设备，比如挡烟垂帘、气灭等，由设在配电室的两个来自变电所不同低压母线的配电箱配电，从而实现双电源末端切换的要求。这个描述不准确，就是。它怎么来自两个不同母线的这个电源，怎么实现那个末端切换，并没有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技术要求不够准确的一个问题吧。技术要求问题还相关的还有两个，主要刚才那个电缆燃烧、电缆和导线阻燃特性的这个，也是我刚才也提到，主要就是这个燃特性这方面有几个项目可能说的不够。不够清晰吧，是要求的不够明确，希望咱们再进一步完善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技术要求问题，就是也是需要咱们再进一步完善的，就是照明设计，它设计说明、照度指表里边都没有明确一些就是关键部件部位吧，比如这个地下车站的楼扶梯、检票口。疏散通道转角处等这些不同区域的这个疏散照明照度值，并没有说。你看，比如我们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截图，咱们在设计说明里面提到了这个应急照明，包括疏散照明和备用照明。然后咱在这个表里边列出它的照度值的时候，咱们应急照明并没有区分哪个是疏散照明，哪个是备用照明。然后分别有多大值，咱这是比较笼统的列在了这个表格里。当然，咱们可能也能看得出来哈，能看得出来这个大的就是这个指引什么的，那个疏散的疏散备用照明，咱们能从这个数值大小上能区分，但是建议最好还是给它分裂一下，咱们前后能有个一致性，能有个对应。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这些技术要求相关的具体进一步明确设计要求的一些问题吧。就是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里边这个设计说明5.4.4里边应急照明这里，你建议明确这个低压配电室、防烟机房，这个主要是加压机房、气瓶室。等区域备用照明的应急电源火灾时的连续供电时间，当前咱们现在都没有说具体多少，这截图里咱们都不就也说了写着不小于多长时间，但是具体是多长时间也没有说，希望咱们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明确的要求的值。好，然后下一类就是这个安全相关的问题，这里边就是刚才提到，因为这安全主要是跟疏散有一些相关的，就是主要是涉及到有一个地铁设计防火标准5.6.3条里边，咱们提到的是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出口的疏散指示标志，应当在门洞的边缘或者是门洞的上。标志的上边缘距吊顶面不应小于0.5米， 下边缘距离地面不应小于2米的要求。咱们这是有一些缺失，还是有的地方是咱们这地下一，这是我们这个景区的一个某项工程的地下一层的疏散楼梯的这个密闭门这上边，它正好少了这个那个照明，这少了这个疏散灯具。另外还有一个是，就是疏散指示灯的方向跟疏散路径不一致，也是跟咱们地铁工程设计规范24.2.45条的第三项有点相悖，可能也是咱们设计疏忽，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设备管理用房内的消防专用通道，是可以作为该社会区管理人员的安全出口的要求。咱们这个疏散方向跟这个门的这个开启的方向，就是指示灯方向，这是疏散指示的方向和咱这个路径，就是正好弄反了，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咱们校核一下，并且调整灯具疏散灯具的指向，确保疏散路径这个和这个指向是一致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疏散相关的，就是咱们地下一层这个非防护区的照明灯具与防护区的照明灯具共用了一个配电混路，这个与咱们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就50038这里边的7.5.16条款是有点相悖，就是咱们都串从这个截图里我们能看着都串一起了。我们不管是防护区还是非防护区，都把这个线路串到了一块儿，就是从防护区内引到非防护区的这照明回路，不能跟咱们防护区内的照明回路共用一个电源回路，应当分开，这个需要注意一下。然后最后一类问题就是咱们高于规范要求的这个，我们就是发现主要有两点吧。那一个就体现在咱们那个这个照度方面，就这各设计单位这个在咱们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执行过程中，有些技术参数高于规范条款，我们就是建议要评估一下，咱们设计单位评估一下是否必要，避免过度设计增加成本，同时确保设计合理性，因为现在我们各个行业都降本增效，都提的比较，都倡导的也比较严格，比较那个就是比较多，所以建议大家那个最好再评估一下。我们这个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24.5.6这个条款，这个车站工区地面疏散的照明的照度，是不小于5 lux，上限不超过正常照度值的5%。然后楼扶梯检票口，还有疏散通道的转角处，疏散照明的照度加强，但不宜超过咱们正常照明的10%。还有区间隧道的床面，具备消防疏散使用的区间风景地面疏散的照明照度，不应小于3 lux。但是咱们基本上，我们这个抽查发现的这些站台、站厅、通道、出入口，这个还有出入口、门厅等处的疏散照明照度是5 lux，这个没什么问题。然后主要是那个厅台楼梯自动扶梯、设备区楼梯前室和消防疏散专用通道等处的疏散照明照度，这个是10 lux，这个就有些高了。还有其他各处的疏散照明照度是1 lux，有关疏散照明的照度设照那个照度值的这个设计，比这个条款高的，要求比较高，这是一个就是疏散照度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体现咱们设计要求高于标准的问题，就是供电照明时间的。利用照明供电时间的这个问题，就是24.5.7里边这个咱们的条款规定的是，地下车站、地下区间以及地下车辆综合基地备用照明的设置要满足以下要求：第一个就是车站综控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喷淋水泵房、起冰室、站长室， 还有低压配电室、专用通风机房、房烟与排烟机房，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其他场所，备用照明照度不应低于正常的照明照度，备用照明的应急电源火灾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120分钟。第二个是其余备用照明场所的照度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照度值的10%，备用照明的应急电源火灾时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60分钟。咱们这个核心的要求就是一个120分钟和60分钟。但是我们突然发现，咱们好多的这个项目在执行过程中，这个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其他场所，备用照明、应急电源火灾时的连续供电时间都不少于180分钟，然后其余设置备用照明的应急电源火灾时连续供电时间不少于90分钟，比咱们规范要求的分别高出了60分钟和30分钟的供电时间，就是他们要求比较高。另外说下自动扶梯和电梯这个抽查情况。自动扶梯和电梯这个，我们依照这个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来抽查重要的一个条款是，感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应当满足高强度使用，每周运行不少于140小时，且在任何3小时的间隔内，其荷载能达到100%的自动荷载，自动荷载的持续时间不少于1小时。在各个项目抽查的几个项目里边，发现咱们这个设计提出基本上是按照那个表述不是太一样哈，就是每天连续工作20小时，每周7天，全年365天运行，然后在任何3小时间隔荷载达到100%自动荷载，然后持续重载时间至少1小时，基本上跟咱们那个条款的要求是相符的，只是表述的方式不是太一样，算下来基本没问题。这是自动扶梯和电梯，然后站台门的专业抽查情况呢，最重要的是一个跟安全相关的一条，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站台门与列车车体之间的间隙，应保障乘客安全，必要时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我们在抽查的项目中是工程设计的要求做法呢，也是符合规范条文的要求。好，我们这第三部分需要强调的其他重点问题呢，我们简单罗列了几条，就是这三条。第一个就是刚才在前面也提到了，我们有部分工程没有将这个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DB 11995-2013列入设计依据，需要予以补充，以确保设计文件的完整性和合规性。另外这个规范可能也马上要修编，要出新的，所以咱们也要那个设计单位注意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各设计单位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执行过程中，有些技术参数要求高于规范条款的要求，就是我们还是建议要评估一下是否必要，避免过度设计，增加建设成本，同时也需要咱们设计确保设计相关的合理性。另外，第三点建议和强调的重点问题就是加强图面的质，加强设计图的图面质量和院内相关三审工作，确保咱们相应的技术要求完善，细节对应都落实到位，都能体现在咱们的设计图纸上。行，我们那个电气组的汇报结束，就是这些内容。好，谢谢大家。